生命的舞者，方心安神父主持。每个生命的长度、宽度和深度都不同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，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，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。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，传播爱。
您好，方心问候大家。
主持人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。
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故事啊，有比较特别，因为那个是一个抗日的时候的故事，那想想离现在呢大概也有个六十几年前的故事吧。那故事呢是大陆的崔凤英他所给我们的故事，内容是这样子的。在去年的6月12号是崔凤英的母亲离开人世32周年，也是她116周年的诞辰。崔凤英为母亲献了周年弥撒，目前她是住在武汉市。献弥撒的当时，她的心回到了生养她的故土，那是河北省晋州市洲头村。他仿佛站在母亲的坟前，遥望天堂，泪如雨下。他还记得在他一生当中母亲说过一句最重要的话，他说，闺女儿，你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大学生，要长志气，在山西医学院要发奋读书，有了高超的医术才能拯救更多的病人，为主争光，为人类造福。崔凤英的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农家妇女，高个子，大脚板，说话声音洪亮，做事雷厉风行。她有一颗慈善的心，在洲头村是有口皆碑的，邻里不和，弟兄分家，婆媳吵架，他闻讯必到，都站在公道两个字，很快的就把各种纠纷雾开云散的解决了。解放前农村缺少医药，好多儿童因病夭折，看在母亲的眼里非常着急。他记起了基督的教导，你们应彼此相爱，如同我爱了你们一样。因此他靠着一双大脚板，多次步行往返在镇定的教堂，向医务人员学习针灸接生，并且从天主教会的药厂带回多种成药。不论刮风下雨或是夜半三更，只要有人找他，马上就走。上年纪的人聚在一块儿拉家常的时候多说，咱们村子论人缘好，没有一个比得上三面嫂子的。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呢，一天夜里他念经自言自语，突然凤英听到母亲说，小日本豆班打竟然敢在咱们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的，真是怪。接着又听到他喃喃自语说，日本人造飞机大炮机关枪，我们贫穷落后，有知识的人太少了，穷困，所以咱们就受到欺负。母亲似乎悟出了一层道理，老茧首趴着炕沿儿，然后就说， 我一定要供孩子们上学念书。当时每家日子都极为艰难，崔凤英的父亲早逝，人多地少，勉强糊口，供儿女念书，母亲简直是豁出命，千方百计的增加收入，为节省粮食，挖野菜，蒸芋头。等到厂光地尽了之后呢，他带领着两个哥哥拉大耙子，把地上的庄稼的种子、叶子或一部分掉下来的，通通耙成一堆。能换钱的换几个钱，不能换钱的能做自己的粮食就做粮食，剩余的就做小黄牛的饲场。母亲也加工做棉花，做男人穿的布鞋，然后拿到市集去换钱。就这样，母亲硬是供了两个哥哥上师范。建国以后，崔凤英考上了山西医学院。母亲常常说，亡了国哪还有家，亡国奴也难能过正常的宗教生活。所以在兵荒马乱的时代，母亲尽管没有念过书，但是思想呢却非常的升华。在抗日的时候呢，母亲还投入了抗日的洪流。当时家里在周头村的东南角，紧靠着村边，大门前有一条长的胡同，胡同是一条东西横街，站在大门口可以看到街上往来的行人。家里的大院子南端有个小后门，离后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围村的深沟，沟边是大车道，通往周围的各村各落。所以家里的位置非常的特殊，乡亲们躲避日本人，通常就会往崔家躲。1942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突然有很多日本人包围了村子，到处呢要搜捕可疑的人员，好多妇女跑到崔家避难。崔凤英于是问母亲怎么办是好。母亲从后门的缝隙里往外看，发现南边的沟沿上有很多日本兵在走动，于是让所有要避难的人往后门往外逃，一定会造成许多的伤亡。所以在紧要的关头的时候，母亲当机立断告诉他说，凤英，你带妇女们到咱们家北屋假装念经，千万要沉住气。抗日村干部崔英斌领着一副武装的游击队员走了进来，他想要从家里的后门逃往村外，母亲急忙挡住，然后低下身子说明了外边的状况，然后对崔英斌说，你赶快去躲避，掩护游击队的事情就交给我好了。母亲用家具和木杆子顶住了后门，然后呢把穿着灰色军装的游击队员带到东屋去。东屋呢都是有很多干草，是用来做饲料用的。母亲呢就要游击队员爬上干草的顶端，然后呢他用草把它掩盖好。母亲匆忙的就走出了屋外。这时候来了几个日本兵踹开了大门，母亲心里祈祷天主能够保佑。日本兵闯进了北屋，看见人们都跪着念经，就冲着母亲喊说，这是干什么活的？母亲就画十字圣号说，我们都是天主教徒在念经呢。日本兵看了满屋子跪着的都是妇女，没有男的，于是就退走了，转身走进了东屋，母亲随后也跟进了。母亲就介绍东屋各种粮草的用途，并且让他们 用刺刀扎草堆，表示草堆里面没有人。日本鬼子看到一无所获，就冲着母亲撒野，举刀刺向母亲的臀部，母亲赶忙躲避，幸好没有扎到身子。日本鬼子走了，母亲长出了一口气，心里想说，真是感谢天主保佑了大家的平安。除了这个事情之外，1943年日本鬼子在洲头村大街西头也筑了一个炮台，当时人们都希望赶快拔掉这个炮台，因为它伤害了不少的中国人。有一天深夜，村长领着50多个抗日队伍到了家里，凤英心里觉得奇怪，母亲要他别问。第二天，那个炮台爆炸了，凤英终于惊醒过来，才晓得前一天晚上来的人正是抗日的军队呢。普通的一个农妇，好像是非常的平常，但是对凤英来讲，母亲一直是教友的榜样。如今凤英和哥哥们不但都已经长大成人，他的外孙辈也都非常的有出息，分别在德国、美国、菲律宾完成了博士跟硕士学位。凤英觉得母亲是他一生的榜样，尤其是他爱主爱人。其实啊，我们都知道啊，在就是现在吧，在世界各地战争也是随处可见啊。那么在我们故事当中的这个母亲呢，她也走过战争，当然走过战争对人们来讲其实蛮残忍的，
是
家破人亡，生活困难啊等等。那当然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，我们这个短播是无远佛界，所以呢究竟有多少人听到方心不知道，但是我想呢，也许有的听众朋友他正处在战争当中啊。那我们教会对教友怎么样在战争中自处，又要用什么态度来看待战争，有没有什么样的教导呢？
我想为战争这个主题来说，我们大概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，从不同的伦理神学也好，从生命教育的角度来看也好，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同的态度跟解释。那么整体来看，战争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能够达到正义的目的， 用达到正义和平的目的，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发动战争才是被允许的。所以如果在战争是在这个前提之下而成军的，那针对教会的立场，为了维护正义，我们应该鼓励去让正义透过更好的方法来彰显，那战争也许是一个可行的手段。但是如果就伦理神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生命价值高于一切，战争势必会损及到生命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在特别的立场上面，可能我们也需要看某一些战争的情况之下，面对敌人是不是我必须要让他死亡，才能够让这个正义达到目的。如果没有的话，就尽量不能够伤及生命。那如果是说我站在自卫的立场，比如说敌人要这个刺刀要杀过来了，要捅过来了，在自卫的情况之下，为了自卫而伤人或甚至杀人，可能也是这个被允许的。在这个世界当中误杀人，其实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但书了哈，就是在一个维护生命的情况之下，我们可以站在自卫的角度是可以杀人甚至伤人甚至杀人的哈。但是站在灵修学的角度，我们又常常看到说圣母妈妈在几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常常显现呢，她都要求人们不断的为战争来祈祷。那甚至整个苏联的政权也是在这个祈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哎，就这样子垮台了。所以天主的能力是无远佛界的。人的能力总是有它的限度，人因为有限才需要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那天主总是无所不能的，所以常常不要忘记在战争的时候需要去依靠天主。我想为教友来讲，我们在面对战争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，从正义的角度来看，从生命无价的角度来看，也可以从天主是无所不能的这个角度来看战争这件事情。
那我们看故事中的崔凤英的母亲啊，她是一个农村妇女啊，但是她有很坚实的信仰，所以在那个穷困的环境下，她还是把孩子送到大学去念书啊，甚至她还有能力去帮助别人。因此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，就是说不管环境怎么样，是不是圣言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一定可以实现？
所以当然为教育程度来讲，为执行天主的圣言不是一个必然的条件，但是理智为理解圣言有它的帮助，所以当然为有比较好的理智的训练的人来讲，可能对圣言的理解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诠释，也比较能够正确的做出解读。但是有的时候理智跟信德它是相冲突的，就是说有的时候面对信仰它是需要用信德来表达的，那有的时候书读的多的人反而会影响他没有办法去相信呀，会有这样子的困扰。
所以不管你是在什么环境，其实也不管你的教育程度为何，方心都认为只要你有这个意愿，只要你的信德够坚实，相信天主会经常和你在一起的。我们下次再会。